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所看的约珥书第三章第九到第二十一节这一段是整个约珥书的最后的结束。那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又再一次提到整个约珥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在约珥书一开始的时候，当他提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提到那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然后他是用蝗灾来开始提到那个灾难。那么但是在约珥书结束的时候，当他再一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却看见的是两幅的图画。一个是一个神的审判，所以有一个末日的战争，但是另外一个形象呢，却是一个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也就是所谓神的选民来讲，那是一个蒙拯救的日子，因为耶和华神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所以当我们谈到基督徒谈到所谓的末日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它是有两种形象同时出现的。对一些人来说，那是一个灾难，那是个灾难的日子，那是一个可怕的日子，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讲，那是个安慰的日子，那是一个蒙拯救的日子。所以这是整个在所有的先知书，包括约珥来讲，当他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提到末日的时候，所提到的两个景象。对基督徒来讲，也必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免得连基督徒对于所谓的末日主再来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一想到就是觉得好可怕的一个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对于神的选民，对于那些真正认识神有永生的人来讲，耶和华的日子它不是一个可怕的灾难，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我们蒙拯救的时候，是一个我们所有所盼望的最后实现的日子。那因此约珥书的结束，它是用这样来做一个结束的。那么从第九节到二十一节，其实整个是一首诗歌的一种形态来表现的。那么第一部分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它是提到一个末后的时候有一个战争，当然我们就是所谓的末日的第一个形象，那是一个可怕的日子，那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毁灭。所以第九节说，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这个就是一个末日战争前的一个写照。他呼召列国的人，列国的勇士，他说万民所指的是所有全世界所有的人要准备打仗。然后呢，他说要把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如果你稍微熟悉旧约的这个先知书的话呢，你会知道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第四节跟弥迦书的第四章第三节都提到相反的话。如果你翻到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的话，以赛亚书是整个先知书的第一本，也是最长的一本。那这段话呢，这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因为这段话现在就刻在联合国大厦上。1948年，当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当时二次大战打完了，全世界的百姓呢，可以说打战打累了，他们希望从此以后不要有战争了，于是建立一个联合国，就是防止以后类似的战争发生。那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的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是他们全世界的理想。然后这段话就刻在今天联合国大厦，就在纽约。当然，我曾经去看过，它不是刻在大厦的那个墙壁上，是在联合国大厦的正对面，马路正对面。有一堵墙上面就刻了这句话。当然严格说起来，为了种种的原因，也是今天英文叫做 political correct， 政治上要比较符合国际形势，所以他并没有引用了整个以赛亚书的全段， 甚至没有把第二章第四节全部印上去，他只印了后半段。那你知道全面这一段在说什么呢？如果从第二章第二节念起的话呢，事实上是末后的日子。那个末后的日子就是我们所谓的耶和华的日子，那是世界整个结束以后，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俊毁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全世界的人都要归向耶路撒冷，都要寻求雅各的神，那就是以色列的神。那伊斯兰教徒怎么办？佛教徒怎么办？无神论的怎么办？所以这段话没有刻在联合国大厦上。但是没有那个，怎么会这个理想能够实现呢？刀能够打成犁头吗？枪打成镰刀吗？把军事武器的这些军费用来做农业的吗？和平了，不再学习战事了。他不但第二节到第三节没有刻在那里，连第四节的前半段他也没有列在那里，也没有刻在联合国大厦上。第四节前半段说什么呢？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当没有审判，没有是非，难道有和平吗？所以那句话也没有刻在联合国大厦上。今天我们所读的那个末后的耶和华的日子，那个地方叫做什么？断定谷，断定是非。他必须有是非，必须有审判，然后战争才会结束的。因此耶和华的日子最后是一个审判的日子，要断定是非的，然后最后才带来和平的。没有是非就不可能有和平。但是以赛亚书二章四节这段话刻在联合国大厦上，可是如果你稍微了解点近代历史的就知道，刚刻完不到两年，韩战爆发了。韩战爆发的时候，联合国出动了三十几国的军队到了韩国跟北朝鲜打仗，最后中国也出军了，所以变成小规模的世界大战。然后从韩战之后，全世界战争从来没有停过，越战又是一个小规模的国际战争，然后到今天，我想五六十年以来，联合国成立到今天，几乎没有一年没有打过仗，国防经费只有增加的，没有减少的。所以他这边说什么呢？约尔说，你们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我想美国也在内，其实很多的国家都是一样，把很多国家的经费大部分用在国防经费上，甚至把农业用的经费放在军事上，这就是把犁头打成刀剑，把镰刀打成戈矛。倒不一定是像以前中国早期大跃进的时候，把家里的锅啊、铲啊都拿去大炼钢去了，是没有铁，所以要犁头打成刀剑，镰刀打成戈矛。它不一定是那个钢铁的问题。为什么要把犁头打成刀剑，镰刀打成戈矛？因为那是一个最后的战争，然后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也许今天有些人反对战争，所以你要说当然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很多人会去抗议的，就是抗议说为什么这个国防经费太高啦，等等等等。当很多人这样做的时候，事实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世界结束之前，这个战争是不会停止的。世界结束之前，这一切的事情会一而再、再三的发生的，这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的。先知已经预言了，在世界最后结束之前，战争是不会停止的，规模只会越来越大的。因此，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所有的人好像都被预备打仗了。那些勇士啊、战士都上前来了，然后呢，好像他们要做这些事情是刚好跟先知以赛亚、先知弥迦所说到的将来最后这个所谓的千禧年主再来以后的日子，那种和平的日子是刚好相反的。他甚至用的词句都完全一样，只是把它倒过来， 不但不是刀剑打成犁头，割毛打成镰刀，相反的是镰刀打成割毛，然后犁头打成刀剑，甚至软弱的都要说我有勇力。为什么软弱的说有勇力呢？我看了很多的注释书，就发现有两种解释。虽然大多数的解释，这些软弱的是指列国的，那列国的事实上就是神选民的仇敌，那些连敌对以色列百姓的、敌对这些所谓神选民的人，那些软弱的，这个软弱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甚至可以翻译成为残障的。残障是身体或者心理有残障，根本就不适合打仗的，在征兵的时候，这些人是不合格的人，这些软弱的人都要被征召上阵，说我有勇力，好像要参一脚。那么但是也有少数的人是把这个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是指的以色列百姓当中的软弱的，因为是末后的战争，那么因此以色列当中即使是软弱的，本来不需要当兵的，那个时候都要起来为了要维护他们的国家。但是不管这个软弱的是指哪一边的，现在看起来是到底是敌对以色列这边的呢，还是以色列这边的软弱呢？总而言之，在末后的战争的时候，所有人都上阵了，因为这个审判是一个全面性的，不是说只有打仗的战士被审判，是所有的。因此连那些所谓身体软弱的，本来是不适合打仗的，都因此上阵，因此都面临一个审判。十一节说，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来，一同聚集。当通常先知书提到列国的时候，这个列国几乎都是所谓以色列的仇敌。在当时的一种描述情况之下，就等于说以色列国所代表是神的选民，神自己的百姓，因此所有四围的列国都是与神为敌的。所以当他提到列国，提到外邦，提到万民的时候，一切所指的都是指与神为敌的国家、百姓和力量、权势。所以四围的列国呀，你们要速速来，一同聚集。通常发出这样一个呼召说一起来聚集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打仗的时候，甚至好像说怎么讲好像在某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哈，如果在打架的时候，如果说20个人打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呢可能被已经打倒了，待在地上了，那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下啊，有的时候很多这种情况，有些你知道有些学校里面学生打架，也有的时候是种种情况下，那么被打倒的那个人可能是打群架的时候那一群人共同痛恨的一个人。我们就算是那个人真的是一个坏蛋，譬如是一个坏学生，平常欺负人，好了，那天呢被打倒了，为什么连软弱的都要上去呢？就是平常被他欺负的很厉害嘛，哈，那一天反正他倒下去了，趁机会也踹他一脚，平常你碰他吗？你敢？碰都不敢碰他。到那天的时候，哎呀，来啊，大家就浑水摸鱼，就踩他一脚啊，打他一下啊，等等。所以当他聚集起来的时候，那种的感觉是什么呢？好像说我们要打胜仗啊，都来了。所以那个时候连软弱的都说我有勇力，我也要凑一脚。那么这个时候的心情，当列国被聚集来的时候，他们好像是要来干什么呢？分一点战利品的，是要来打胜仗的。但事实上整个图画是相反的，当列国召集来的时候，是列国被审判的时候，是列国被毁灭的时候，而不是他得胜的时候。但是讽刺性的是，当列国被召集的时候，他们以为他们占了上风了，他们以为这一下子他们可以让以色列人吃到苦头了，这种亲情他们被召集，但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因此当列国被召集的时候，也是列国面临审判、面临毁灭的时候。然后十一节的最后边就提到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当列国的军队聚集的时候，当列国的所有的力量聚集的时候，看起来以色列国是一个非常微小的，根本不可能抵挡这么一个世界各国的一种敌对的力量的时候，为以色列征战的不是以色列国民，是神的大能者，是神自己亲自为他的百姓来征战。所以他是在16节有提到，耶和华是做他百姓的避难所，是以色列人的保障。 约珥书里面提到这个末后的战争，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很简略的大概提到末后的一个光景。如果你看到别的先知书的话呢，像先知以西结书或者是其他的先知书的话呢，有时候他会更详细的描绘到最后的战争那个场面那个情况，像先知撒迦利亚书等等，都最后都提到最后的光景，就是世界各国的军队似乎要将以色列国完全毁灭。但就在那个时候，是神亲自为他的百姓征战的时候，那个是一个世界性的最后的审判。所以那个时候全国的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来了。十二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那么这边就提到一个约沙法谷。那么其实约沙法谷在前面第二章就已经提到了这个约沙法谷。那么第三章的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提到说一个约沙法谷。那这个约沙法谷是什么意思？因为犹大国是有个君王叫约沙法，所以因此很多的圣经的学者在研究这个约沙法谷跟约沙法王有什么关系。第二个，这约沙法谷在哪里？那么事实上没有一个地点是我们所确知跟约沙法王有关系的，也没有一个地点是确知是这个地方就叫做约沙法谷。那因此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很可能这个约沙法谷的意思不是从约沙法王这个王的身上去找出历史上跟他有什么渊源的关系，也不是找一个明确的地点说这个地方叫做约沙法谷。因为事实上这个答案就已经在十四节提到了，许多许多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定断定谷。这个断定谷他连续提到两次的，跟约沙法谷几乎是一个同义词。那么约沙法这个名字，不然有一个王叫约沙法王，但是约沙法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呢，本身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已经审判了，所以那个字是审判的意思，耶和华是审判，或耶和华已经审判了。所以因此万国万民聚集在约沙法谷，就是聚集在一个神要审判的地方，可以这样讲。所以它不是一个地理上明确的一个山谷，这叫做约沙法谷，而是一个地点。那下面就很清楚了，心上到约沙法谷的时候，然后他说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审判。所以约沙法就是耶和华是审判，耶和华要审判，耶和华已经审判，就这个意思，基本上约沙法的意思。当他坐在那里审判的时候，事实上是这是描绘的就是一个审判者。通常在一个法庭里面你会知道，通常在法庭当中，除了这个坐在那里的旁观的观众席以外，那么今天的一个审判的时候通常是被告会坐在那里，然后叫到你才要站起来的。但是如果在中国的话呢，中国的法庭被告是站着的，谁坐着？法官是坐在上面的，就法官是坐着的，被告是站着的。所以因此当他耶和华说我必坐在那里的时候，是他坐在哪里？他坐在审判者的席上的，他要坐在那里，他要审判四围的列国。所以那是万民聚集，然后神要审判列国的时候。十三节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他用这两个名词动词应该说两个动词，一个是开镰，一个是践踏。这两个字眼通常都是用在末世，通常是用在审判，也是用在指毁灭。所以这两个字眼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些字眼。譬如说你看圣经最后的启示录我们当然在以赛亚书也有提到，不过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你就会知道那个字眼。启示录提到最后世界的结束的时候，他就提到了在启示录第十四章开镰。你知道这个镰刀做什么的？镰刀是要收割用的。那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那个时候是提到什么呢？提到的末后的几个最后的一个灾难的时候的几个阶段。那其中一个阶段是什么呢？他就提到 这个十四章十四节，我说我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然后他整个后面所提到的，你看这个收割的时候啊，收割地上的第十八节，那向着拿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是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的葡萄树上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将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嚼环，远有六百里。一个是镰刀收割，一个是踹在酒榨里。那这两个名词，践踏或者说踹跟开镰刀啊，就把镰刀丢下来开始在收割，那因为庄稼已经熟透了，这些的字眼，启示录的这些字眼都出现在约珥书的里面。开镰吧，庄稼熟透了，践踏吧，酒榨满了酒。那个是指审判的，那个是审判的，那个是一个可怕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毁灭。因此约珥在这里就是说，那是最后的一个审判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罪恶甚大，最后的审判是世人的罪恶甚大。然后十四节最后说，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断定谷，许多的人聚集在神的，你可以说审判台前一样的意思，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神他已经临近了，最后的审判已经临近了，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那一天是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同样这个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这句话在约珥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就曾经提到了，那时候是用蝗虫的灾害的形容的时候，当蝗虫大批出动的时候，他也是一样提到日月昏暗，星宿无光。所以一直到十五节为止，整个你所描绘的，所让你思想到的那个末后的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它的确是一个可怕的日子，的确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日子，那是全世界面临神公义的审判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对于真正明白而且真正深信的人，耶和华日子真的是一个可怕的日子。但是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我们说过了，对于神的选民，我们现在说神的选民不只是今天血统上的叫做以色列人，我们所以神的选民是指那些认识神已经得到永生的人。所有神的选民来讲，耶和华的日子是有另外一项另外一个图画，但是这个是同时出现同时存在，只是对不同的人。为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形象呢？那是在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在哪一边的。你在跟神的那一边是站在敌对的那一边的话呢，那个日子是一个可怕的日子，那个是算总账的日子。一切在神的面前因为罪恶甚大的人，那一天就是一个审判的日子，那个是所有的事情结束的日子。世界末日是什么？世界末日就是好像我们在玩球赛哈，然后裁判哨子一吹，时间到了，结束了。但不仅是结束了，输赢也决定了。可能输的那一队还在争取最后的一分钟，还投进一球，说不定可以赢了。一吹，结束了，过去了，一切到此停止了。今天我们常在很多种情况下，包括我们自己在患难中的时候，或者在你觉得委屈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呼求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常求神好像用神迹奇事来彰显他的作为，我们会求神介入。那所有你要这样了解哈，所有的神迹都是神介入这个自然世界当中，整个历史当中神的介入，那叫做神迹。在自然界当中有自然界的规律， 自然界当中有一定的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忽然间好像事情我们叫做乱了套了，或者有些事情变成超自然的，哎，本来是这个样子变成那个样子，我们叫它叫做神迹。神迹就是超自然的，跟自然律有一点不同，然后整个历史的发展明明会往这边走，就忽然间有个转向，这都叫做神介入，这就叫做神迹。可是毕竟所有的神迹都是选择性的，所有的神迹都是暂时的，是局部的，是暂时的介入，那叫做神迹。神还没有全面性的介入，当神全面性的介入的时候，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就是耶和华神说够了，时间到了，现在算总账了。他那个时候就不再只是个别的对某一些人，也不是说好像介入一下子他又放手，又让这个整个历史又继续往前发展了。不，当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就是全部结束，然后但是结束不就是结束，结束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叫做新天新地，那是一个整个从全新的一个开始了。所以因此耶和华的日子是这样一个总的最后的审判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所谈到的，一方面是审判，一方面是拯救，但是更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它是一切旧的，你可以说旧的人类的历史，人类一切事情的总结束，但是是另外一个神的国度的新开始。所以因此耶和华的日子对于从后面来说，那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于那些已经属于神的神的选民来说，那是一个盼望，一切的美好是从那里开始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虽然在历史整个的发展中，在所有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可能有一些人是信主的认识神的，也有可能是更多的人是没有认识神的，然后呢，我们可能偶尔会有一些所谓太平的日子可以过，但那都还是在一个暂时状态之下。我们的生活中仍然可能是苦多热少，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好像是往一个衰败的路上走，整个世界会越来越趋向于罪恶滔天，越来越趋向于战争是不会结束的，只是会越来越厉害而已，太平天国永远不会实现，一直到有一天神说够了，到此为止，人类历史到一个结束，然后因此神的国度从这里开始。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神国度的起点，对于一个认识神的选民来说，那个就是我们所盼望的，那是我们所盼望的一个新的一个起点。可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那个是最后的一个结束，那是一个审判。所以它同时是两面，但同时耶和华的日子我们说过，那是有关于神国度的事情。所以从十六节开始往后面所描绘的一些事情，不是以为是地上的以色列国所要享受的，那是将来的神的国度的事情，不是地上的以色列国。因为如果是地上的以色列国，今天他跟巴勒斯坦打过来打过去，那个都还在原来的历史当中，那些都会结束的。因此十六节开始提到另外一幅图画，他说耶和华要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当他说耶和华神发出吼叫的时候，在约珥书前面就是何西阿书的十一章第十节也提到耶和华好像狮子一样发出一个吼叫啊。那你知道狮子一方面是指犹太犹大国的记号叫做狮子，但是犹大的狮子也通常有的时候是指的神自己本人，是神自己发出的一个声音。这个吼叫基本上是神说话，神开始向我们全人类说话。所以耶和华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你知道耶路撒冷那个山城，那个山就叫做锡安山，所以锡安跟耶路撒冷是同义词，所以锡安山、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锡安山，这是两个常常彼此交换的同义词。耶和华神从锡安、从耶路撒冷发出声音，天地震动。 但是耶和华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就是说，在虽然是一个世界的一个结束，好像四围的列国包围了以色列，包围了耶路撒冷，对于圣民来讲，那是一个好像几乎是他们要被毁灭的。但是事实上相反，耶和华神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所以被毁灭的不是神的选民，被毁灭的是列国，因为神亲自介入。十七节然后就提到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也就是说，从外在的形式来说，看起来以色列国神的选民是要被毁灭的，但是相反的是列国被毁灭，以色列民蒙保障。所以因此这种相反的情势，就让这些神的百姓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就是说，如果不是神介入，事情恐怕不是这样一个结束的。但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又住在锡安他的圣山。然后最后说，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我说过的，这个的图画不是在地上你会看见的图画，这不是指的今天的以色列国。今天以色列国他们会不会那个地方耶路撒冷圣城成为他们的圣城，然后不是以色列人都不会从这边经过。现在所说的不是地上的历史，那个所指的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事实上类似的一个图画你可以看见的两处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个是以西结，我们往前看，以西结书四十四章，它里面有提到类似这样一段话。那边他也提到了将来有一个新的圣城，然后他用很长的篇幅是形容这个圣城的一个情况，但这个圣城不是地上的圣城，是一个新的将来的一个新的圣城。然后在这个新的圣城，在这个新的圣地的里面，以西结书四十四章第九节，四十四章第九节，他那边就这样说了一句话：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以入我的圣地。身心未受割礼的，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说以色列人所说的外邦人，就是指没有受割礼的，但那是身体上没有受割礼的。但这边强调的是身心未受割礼的，身心未受割礼的。你也记得在新约保罗在加拉太书提到什么叫做真的割礼，什么样叫做真以色列人的时候，不是身体受的割礼，是心灵受的割礼。所以他提到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心灵受过割礼的真正的以色列人。所以像这边所提到的，将来不能进入圣地的那个身心未受割礼的所谓的外邦人，不是血统上种族上的外国人，是在信仰上，在生命上跟神的关系上被列为身心未受割礼的，与神没有关系的，这样子是不能进入这个所谓的圣地，因为那个圣地乃是神的国度。或者你看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也提到了同样的一幅图画，同样的一个教导。在启示录最后的二十一章，倒数第二章，二十一章，因为二十一章一开头就提到什么呢？新天新地，新天新地，那是在审判结束以后有一个全新的开始，神的国度的开始的，那称为新天新地。那二十一章的二十七节，那边在这个新天新地当中有一个新的圣城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第十节提到从天而降的新的耶路撒冷，那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然后就提到这个城有十二个门，有十二个珍珠，城里面没有这个没有灯光，不必用日月，也不必有灯，因为神自己是这个城的灯。二十三节。然后最后提到哪里呢？在这个二十五节后面，就是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的与虚妄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这边所说的就是约珥书所说的那个意思，说那个圣地是外邦人不能经过的。那我说的这个外邦人不是指今天我们所谓血统上
不是属于以色列民族的，不是在国家来说以色列以外的外国人，这边也不是指的这一切的种族的国家的政治上的所谓外邦人，这边所说的是与神的关系上，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只有他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那会在圣地，除此以外的人都不会在那里，所以这个是指的将来在神的国度。所以他提到那时，那时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来到以后，从那以后，只有那些名字登记在生命册上的与神有关系的人，他们会活在神的国度里，那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有耶和华神亲自与他们同在。然后接下来十八节就提到说，到了那一天，到那一天还是那个耶和华的日子，还是那个新天新地。他说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汁，犹大的溪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当然他还在形容的时候是用当时以色列能够想象能够明白的，所谓的祝福是什么。对一个农业社会来讲，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这个农家的生活，如果说最近这个收成不错，六畜兴旺，什么猪啊鸡啊羊啊什么的，六畜兴旺。那一样在以色列民族来讲，什么叫做神的祝福，什么叫做神的祝福满满，大山滴甜酒，滴酒，小山流奶。其实滴甜酒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种满了葡萄，然后葡萄酿酒，所以因此滴甜酒的意思也就是说农业上是丰富的。流奶那就是说他们是畜牧业，所以有羊啊牛啊，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羊奶啊牛奶啊，这也是代表说神的祝福。所以用滴酒啦牛奶来形容所谓的福杯满溢，满满的啊，就流满溢出来了。这也是指的以色列人蒙拯救，当他们在这个患难中蒙拯救，他们从这个选民被召集回来，回归到原来的圣地，然后在那居住的光景。但是更重要的，这个所指的那个时候，到那日，那是耶和华的日子，那是新天新地的时候，整个是这样一个丰富的。因此他用一些物质上的东西来形容那个属灵上的丰富。然后最后提到说，犹大的溪河都有水流，而且这个泉源是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的。当然，如果以从地理位置来说，去过以色列的都知道，这个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山地上，因为它是一个山地，那么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个水泉，有个水泉，但是基本上耶路撒冷不是一个水很丰富的地方。那相反的，耶路撒冷那个小山丘旁边有个吉伦溪，古代有个吉伦溪，以前大卫时代还有水的，所以后来大卫逃亡的时候，他要涉水走过这个吉伦溪。那今天你到以色列的话呢，那个所谓的吉伦溪是枯干的，是一条公路经过的，那个整个已经有上千年以上了，从来没有一滴水的。那个吉伦溪已经不再是个溪水的，有溪水的河流了。那么从耶路撒冷有水流出来，这是一个好像难以想象的，从现在的地理位置来讲。但是却是在圣经中好像有提到，将来会有一个水从圣殿，从耶路撒冷流出来的。那么可能最生动的一个描述也是在以西结，以西结书四十七章有提到，将来的这个新耶路撒冷有个新的圣殿的时候，然后有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然后呢它越流越远的时候呢，那水就越来越深，本来水呢是到，如果你要涉水过的话，到脚锣骨，后来到膝盖，或者淹到胸部啊，那个水流等等，他用那个来形容。其实那个水流是预表着，好像在启示录里面最后也有提到，这个伊甸园里面，或者说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提到一个生命河。你知道在最初创世纪提到伊甸园的时候，他有提到说有四条河从伊甸园出来，这四条河好像就流到全世界一样。当然以今天的地理位置来看，同样的你很难把这四条河放在一块儿。有两条河就是在巴比伦今天伊拉克那边的所谓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可是有另外两条河呢，一条河几乎就是今天的埃及的尼罗河， 那么还有另外一条河，我们不知道那样是在哪里。埃及尼罗河怎么跟伊拉克的两河的河合在一块呢？所以这是很多人在想，这个河跟那个河，以今天的地理位置来讲，好像合不在一块。但你要了解，第一，现在的地球各大洲的情况跟原来神创造的时候可能不一样。那所有地质学家都承认所谓的地壳漂浮，就是说本来这个美洲跟非洲跟欧洲是连在一块的，现在隔了一个大西洋，原来合在一块了。那因此原来的亚洲、非洲这个等等，还有今天的西乃半岛、埃及，它原来跟这个那边怎么连在一块了，你很难想象。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强调的是伊甸园好像是一个神的创造的一个原子，是从那里开始的。因此那个河对很多的国家来讲，那个河就几乎是等于它的生命河。尼罗河来讲，那条尼罗河是整个埃及几千年的文明就是依靠尼罗河的，整个的文明是靠着那个尼罗河的。两河流域一直到波斯湾，整条就是当年的巴比伦文明、苏美族的文明，全世界人类的文明最早就从两河流域开始的。那条河就好像是一条生命河，因此伊甸园是生命河的源头。因此到了启示录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提到了新天新地里面又有一个园子，而那个园子里面也是有一个生命水的河流。在启示录22章，他说在城内的街道，这个城内是什么城？耶路撒冷城。城内街道当中有一条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然后这个河的河边有生命树。原来伊甸园中就有生命树，还有一棵分别善恶树，结果呢，亚当夏娃是吃了分别善恶树，没有吃生命树。这是创世纪。可到了启示录整个圣经最后结束的时候，又提到了一条河，然后河边有生命树，那住在城里的是吃生命树的，不再吃分别善恶树了，是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因此在约珥当他提到说在那个时候末后的日子，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那个殿就是在耶路撒冷，就是新的圣城。所以你会知道整个他这个预表的里面好像又回复到让我们想象到创世纪的伊甸园，也想象到启示录最后提到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那个圣城流出水来，那个水是生命河的水，里面长的是生命树。所以因此他这边提到泉源流出来滋润石亭谷的时候，他这个预表的本身是让我们明白的了解的是在最后末了最后的结束，在那个新天新地当中，所有神的选民，我们在那天一方面好像有各式各样的恩典，好像甜酒，好像这种牛奶羊奶丰丰富富的满溢出来，而且那边有生命河，那生命河旁有生命树。所以这个是指将来的一个神的国度，新的国度当中我们会知道，我们会享受到的一个东西。然后19、20节是两个对比，因为提到的末后的日子同时是审判，同时是拯救。审判来说，他提到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行的强暴，又因为他们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在神的公义的审判当中，人的罪必须有一个后果。因此埃及成为荒凉，因此以东成为凄凉的旷野。这边的埃及跟以东只是所谓的神选民的那个敌对的外邦、敌对的列国当中的代表而已。他只是提到这两个。正如之前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了另外一些国家，像第三章头里面有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些推罗、西顿啊，提到腓力士啊，那么这些也都是一些所谓敌对以色列的外邦国家的一个代表性的啊。当然这些国家包括埃及、包括以东，还有以前的腓力士，包括推罗、西顿，都是在以色列国很靠近的邻国，但这边所指的是更扩大的，所有与神为敌的那些都要面临审判，然后最后成为荒凉。
成为凄凉的旷野。但是二十节提到说，相反的，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那再一次说，犹大耶路撒冷固然是今天的地名，但是在那个这边所说的意思，正如前面所谓的以东埃及是一个敌对神的列国的代表，这边所谓的犹大和耶路撒冷是今天的地名，但是那是指的将来的新天新地，这个是被神保持的，这位神永远所保存在、所保护的、所存留的，存留到一直到永远。而这些所谓的埃及、所谓的以东呢，会成为荒凉，会成为过去的，不再存在了。新天新地开始的时候，旧的、过去的历史结束了，过去的一切也告个段落，一切从新的开始。最后二十一节他说，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这句话在我看了很多的圣经的翻译本，很多的注释书的时候，这句话的翻译似乎有好几种可能性。因为这个希伯来的原文来讲呢，是的确 留下好几种可能的翻译法。我们中文的圣经 也有这样的一个注明啊，二十一节提到那个报复的时候，我们中文小字说或作洗除，报复流血的罪跟洗除流血的罪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洗除呢，也可以指的叫做赦免啊。所以因此在英文版的那个新国际版 NIV 的翻译，还有另外一种 New Literary Translation NLT 这种新版本呢，他们两个的翻译是把这个报复翻译成赦免。因此这句话就变成说，我以前还没有赦免那些流血的罪，现在我要赦免，就翻译成赦免。可是其他版本的大部分的英文圣经，包括我们中文的和合版，都翻译成报复，那就是说我以前没有报复，或者说没有追讨流血的罪，现在当我到了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我要追讨，我要算账，这个意思。两种翻译都有哈，在这两个意思是完全相反的。神是要追讨流血的罪呢，还是神要赦免流血的罪呢？这两个意思完全相反，但是在那个希伯来原文里面，它似乎可以翻译成这样意思，也可以翻译成那样的意思。还有另外一些的翻译，但是我发现在很多的英文译本我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翻译，但是很多注释书似乎倾向于另外一种翻译，是翻译成就是说要追讨流血的罪，只是他把第一句话变成一个问号，就变成说，我不报复流血的罪吗？我现在要报复。因为在希伯来原文的里面是的确翻译，我说除了那个流血的那个报复，或者翻译成赦免那个字本身有两种译法以外，那个句子本身看起来是有点矛盾的。因为它的句子如果简单直接翻译，可以这样说，我不报复流血的罪，我要报复流血的罪，它两句话放在一起。那第一句话说我不报复，或者我不去追讨流血的罪，那马上说我要追讨，那第一句话说不要，第二句话说要，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呢？所以因此有点麻烦。那你知道我们的希腊文、英文或中文，如果是问句的话呢，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当中有一些表达，那么希伯来文的字句呢，它不一定能够很具体的清楚看出来说这是一个问句，或者是一个叙述的语法，希伯来文是不一样。所以因此有些人翻译就是把第一句话变成一个问号，就变成说，难道我不报复流血的罪吗？或者说我不追讨流血的罪吗？下面这种肯定说，我当然要，而且我现在就要追讨流血的罪。那所以第一句话的问号不是说我不要用个叙述词，而是用一个问句，我难道不要吗？那答案在后面，我当然要，而且现在我就要追讨。那当从这种的翻译法是强调神的公义，所以神要审判。以前好像我暂时不算账，现在我要算总账了，那就是所谓的末后的审判。因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好像 各个地方是历史的过程中很多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各式各样的流血的罪，各式各样流无辜人血的罪，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强暴的事情，有各式各样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神似乎暂时的袖手旁观，神好像暂时的他没有去追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向神发出这种埋怨，就说神啊，你看到这种的事情发生，你看到这样的人恶人猖狂，为什么你置之不理呢？你读诗篇的话，你就常常读到诗人这样发出的抱怨，就是神啊，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替我们伸冤？神啊，什么时候你才彰显你是一个公义正直的神呢？就这边就是所谓我不算账吗？我不追讨吗？我只是暂时没有，那现在我要，现在我要，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了，我必须要做最后的结束。耶和华住在锡安，这是代表神的公义的那一面。但是为什么那个字也可以翻译成赦免？因为那个字希伯来文在别的地方有些地方是翻译成赦免。那如果是一个赦免呢？神以前没有赦免的，现在他要赦免了，这个的意思同样的。所以因此你要问我说，到底这个字应该翻译成赦免，还是应该要好像来追讨呢？同样的，正如耶和华的日子也有两面的，所以我想这个字可能这个圣灵感动作者用这个字是刻意用一个双关语，一样对不同的人。对那些恶人常常有这种流无辜人血的罪的那种行强暴的人，与神为敌的人来讲，你不要以为神永远好像就让你一直这样下去了。以前好像不追讨，现在我告诉你我要追讨了。可是另外的，对那些神的选民，对那些已经认识神的人，我们一方面是属于神的人，可是我们也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有许多地方仍然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仍然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包括我们所有隐而未现的罪，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所犯的罪，神说我要赦免，现在我要洗除。这原文的意思，那个赦免的意思是 clean up， 我把它洗净了，我们将来所有这些信徒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会完全清洗干净。圣经用另外一个字叫做涂抹，涂抹被遮盖了，被洁净了。这个遮盖，这个洁净，这个涂抹，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因着信我们被算作义的，因着信以至于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涂抹了，洗除了我的罪。所以那个日子也是对信徒来讲，那是我们蒙赦免的日子，那个日子是我们蒙恩的日子，那个日子是我们所有的罪都被清除的日子。所以这个字事实上可以同时翻译成赦免，也同时翻译成追讨，只是对不同的人那个字可以有不同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在锡安，耶和华在锡安的意思就是那个锡安就是耶路撒冷，那就是圣山，那是神所在的地方。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神也是慈爱的，他的公义因此对那些敌对神与神为敌的人来讲，那一个日子是一个可怕的审判的日子，那个是神要追讨一切我们的罪的一个日子。但对于蒙恩的人来讲，那个是一个拯救的日子，那是一个得安慰的日子，那是一个我们充满感恩的日子，因为那一天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在神面前要被洗除干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每次想到末日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应该有一个谨慎恐惧战惊，但是又蛮有盼望，这样一个心态是我们能够来面对所谓最后这位神的审判，面对神的国度，面对这位圣洁公义的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一种的态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求你借着约珥书
先知约珥所发出的这个信息提醒我们，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是不可以轻忽的，因为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将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但是对我们已经认识你的人而言，主求你也把这样的盼望放在我们的心中，知道那一天是你恩典祝福保守的日子，你要成为我们的保障，你要成为我们的拯救。主，因此让我们以这样一个盼望的心，也是在你面前谨慎恐惧战惊的心，能够来迎接你的再临，也让我们在每天生活上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借着你的宝血天天来洗除我们里外一切的罪。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